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认识旧约。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在认识旧约这个系列的有声书里面，我们已经谈过了摩西五经跟历史书了。这一次我们就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旧约圣经的第三个部分，诗歌智慧书，也就是圣经中间的五卷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有很多经文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也有不少经文呢是属于智慧文学这一类的。不过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分散在其他的书卷里，或者像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书的附录，和耶利米书放在一起更合适，所以圣经学者单单的把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五卷主要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书归类在诗歌书里，又因为他们的内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属于智慧文学，所以呢又被称为诗歌智慧书。
提到智慧文学，金佩相信啊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蛮陌生的。金华牧师啊，好不好让我们就先来谈一谈什么是智慧文学。
好啊，所谓智慧文学就是智者或者说智慧人所留下来的言论。在古代的埃及、中东、米索波大米一带的地方，有一种人被称为智慧人，或者我们说是智者。他们在社会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先知祭司可以相提并论。他们常常会被请到宫廷去忠告君王，或者在民间从事教导年轻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晓得先知是把神的话带给人，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都是处理宗教方面的事情，帮助人建立跟神的关系。而智慧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实际生活的经验跟人生哲学方面的题目，是跟待人处事有关系的。
这种人和这一类的作品很多，并不是圣经特有的一种文学著作，可是一般人都是在物质的层面来探讨人生，只有圣经里的智慧书是在灵性的层面上来谈到智慧，是从神的角度来教导人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智者是从神的智慧来透视生活，他们把智慧建立在敬畏神的基础上。
对，我们如果体会到智慧和聪明不一样，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啊，智慧不是知识，不是才干，而是一种分辨的能力，叫人知道怎么样做正确有永恒价值的选择，这就只有以神作为出发点才可以做得到，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根源。
好，说了什么是智慧文学，我们也应该来看看什么是诗歌书。诗歌书顾名思义就是用诗歌的题材写成的书。可是弟兄姐妹，当您开始读这五卷书的时候，很可能会觉得这些诗歌既不工整又不押韵，一点也不像我们一般所说的诗，对不对？事实上，假使您晓得了希伯来诗歌的特点，您就会欣赏这些诗歌，而且会为着神的智慧而感谢神、赞美神了。
对了，希伯来诗的特点主要是在它的句法上，它不讲究押韵，而是讲究对句，我们可以叫它做平行句法，意思就是说它是用两三个或者是两三组的句子 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在这种平行句法里面，最基本的一种，我们可以叫它是同义平行句法。换句话说，这两三个句子是用非常类似的字，或者是非常类似的观念，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第一、第二节，这里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弟兄姐妹，你看出来了吗？诸天和穹苍是对称的，诉说和传扬是对称的，还有神的荣耀和他的手段也是对称的。那么诸天诉说神的荣耀这句话和下面一句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意思就是一样的了。
第二节也是一样，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跟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两个句子只是在用的字上面有所变化，意思根本就是一样的。
还有呢，诗篇144篇第三节说，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也是用两个意思一样的句子来重复同样的思想。
这么一看，我们就能够了解同义平行句法是用重复的句型来加深读者的印象，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诗歌的意境。
是的，不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同义平行句法只是平行句法里最基本的一种。除了同义平行句法以外，希伯来诗歌还有其他更多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第六节，就可以晓得另外一种的平行句法了。
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两个句子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其中一个句子是从正面说到义人的道路，另外一个句子呢，就从反面来说到恶人的道路。这样的平行句法，我们就叫它是反义平行句法。它是用两个意思相反的句子来表达同样的思想。
是的，这一类的例子在箴言里特别多，像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还有十四章第二节，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
金华牧师啊，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呢，就是诗篇的44篇第六节第七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他前面两句，我必不靠我的弓，跟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是一组同义的平行句法。后面两句，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跟使恨我们的人羞愧，也是一组同义的平行句法。可是这个两组同义的平行句法中间却构成了一个反义的平行句法。也就是说，前面一组句子是说到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得胜，而后面一组的句子却是用相反的意思来说明只有神可以使我们得胜。
不错，平行句法还有第三种的运用，我们叫它是相关的平行句法。相关就是互相有关联的意思。我们也来看一个例子，那是在诗篇第118篇24节。
118篇24节是这样说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节经文的第一句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接下去第二句是，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这两句话也是说到同样一件事情，而且第二句话是补充了第一句话，把第一句话说得更清楚。
是的，意思就是说，在相关的平行句法里，后面一句话不是重复前面的一句话，而是强调或者是补充第一句话，让第一句话的意思更具体、更深入。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像箴言15章的第三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在这里很显然的，第二句话是让我们很清清楚楚地晓得第一句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还有箴言书第20章第一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他的头两句，酒能使人懈慢和浓酒使人喧嚷，是同义的平行句法。可是第三句话，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他就是给前面两句做了一个结论，所以是一种相关的平行句法。
第四种平行句法叫做渐进的平行句法，这种平行句法跟相关平行句法有一点类似，不过在渐进的平行句法里，第二句话会先重复第一句话，然后再加上一些思想来强调前面一句所说的话。
对，诗篇22篇第4节就是属于渐进的平行句法。他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用第二句，他们依靠你，来重复第一句话，然后才把整个意思完整的说出来，就是依靠神的人，神要解救他。
嗯，诗篇94篇第一节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说，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他在第一句话说到伸冤的神，紧跟着第二句话就重复这一句话，伸冤的神啊，然后再说求你发出光来，把前面一句话的意思补充完全了。
接着就让我们来讨论最后一种平行句法，那就是象征的平行句法。从这个称呼象征的平行句法，我们就晓得它是用象征的比喻或者例子来表达所要描写的观念。
好像我们很熟悉的诗篇42篇第一节就是一个例子。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在这个句子里面，作者就是用鹿切慕溪水来比方诗人对神的渴慕。还有诗篇66篇第10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这也是一种象征的平行句法。
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像箴言书25章27节，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26章第20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竟便窒息。他们都是用一般人很容易明白的生活经验来说明一个真理。
嗯，金华牧师啊，我们越了解平行句法，就越能够明白这种希伯来诗歌的形态原来是神特别的安排。它不但是千变万化，增加了诗歌的美丽跟诗歌的深度，而且也只有这种平行句法才能够让它在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候不至于失去了它本来的韵味跟意义。
不错，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假使能够把握住希伯来诗歌的这种特点，我们就更能够抓住诗歌的信息，而且去欣赏它了。我们认识了什么是智慧文学，什么是希伯来诗歌的特点之后，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我们读圣经里的诗歌智慧书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找出这些诗歌平行的句子。当我们看出来他们是哪一种平行句法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见这些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了。
对，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既然诗歌智慧书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我们就要用欣赏诗的方式来读它，因为诗通常是一种意境和体验，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硬生生的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
就是啊，比方说诗篇第六篇第六节，这里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如果我们解释说，这是诗人哭到连床都可以飘起来了，这就不对了。他是用床榻飘起来形容诗人心里的忧伤。
再举一个例子哈，诗篇66篇第11节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意思不是真的用个网把人装在里面，而是指别人加在身上的重担。第12节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也不是真的让人坐车从头上压过去，而是一样的说到经过各样的患难。
这么一说，我们就晓得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不但要用眼睛去看，要用嘴巴去读，还要用心灵去领会它才行。
是的，要是我们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要是能够把每一节经文多读几遍，细细的咀嚼，慢慢的揣摩，反复的思想，我们对这些诗歌智慧书的体验就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五卷书的内容。从圣经的目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是约伯记。
约伯记这个名字跟约书亚记、路德记或者以斯帖记一样，都是用这卷书的主要人物来命名的。
约伯是古代近东地方一个善良而富有的人，可是因为撒旦的攻击，他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儿女、财产，甚至连他自己的身体也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所以他问了一个非常深奥的人生问题，就是正直无辜的人为什么会受苦？
于是这卷书除了前面两章的引言跟后面十一节的结尾以外，整个都是用诗歌的形式来探讨这个从古以来人类一直解不开的谜题。
不过我们只要仔细的去读这卷约伯记，我们就会发现，虽然约伯记用大部分的篇幅来记载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辩论，可是从神给约伯的答案以及约伯对神的回应来看，约伯记的目的并不是停在受苦这个题目上，而是要告诉我们，任何人的理性都不能够完全解释受苦的问题，也不能够真正的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只有当一个人面对面遇见神的时候，他才能够从神得到完全的平安，从痛苦里得到释放。
也就是说，我们念约伯记，不要只注重那些神学问题的讨论，而是要留心生命里对于信仰的体验。要记住，约伯记的主题是神的全能跟他的主权，而不是人用头脑去推敲出来的思想理论。他把我们的眼睛从自己的狭隘带到我们对神的敬拜。
跟着第二卷诗歌智慧书，是一般人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诗篇了。
是啊，我觉得诗篇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诗篇反映了真实亲切的人生经验，叫人能够产生心有戚戚焉的同感。
而且啊，它是人和神之间心灵沟通的记录，借着美丽的词藻，透过诗歌的格式，把人和神的对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来帮助我们学习赞美和学习祷告。
是的，其实这卷书在希腊文圣经翻译本的名字意思是 用乐器伴奏所唱的歌，而它原来希伯来文圣经里所用的名字翻译出来就是赞美的书。
这个名字实在是很合适，因为诗篇不仅仅都是可以唱的歌，而且它一共分成五卷。第一卷以诗篇41篇13节结束，第二卷以72篇19节结束，第三卷以89篇第52节结束，第四卷以诗篇106篇48节结束，最后第五卷是以150篇来结束。那每一卷结束的话都是赞美的话，甚至诗篇的最后几篇就是从146篇到150篇全都是赞美，好像是用一个哈利路亚赞美神的大合唱来作为诗篇的总结一样。
当然了，诗篇这卷书也有很多祈祷的诗跟其他性质的诗歌，不过我们假使仔细的去念它，就会发现他的情绪虽然好像总是在赞美跟叹息之间徘徊，他的性质却永远像地心引力一样是朝着赞美的方向走的。在那些充满了埋怨和眼泪的诗篇背后，诗人总是在他完全向神降服以后就重新站起来赞美神。
的确不错，所以诗篇的主题就是在歌颂这位神，把他放在比我们更高的地位上去尊崇他，去高举他，因为他是我们一切所有的，是值得我们去崇拜、去祈求、去颂赞的。
说完了约伯记和诗篇以后，我们就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三卷箴言。它可以说是希伯来智慧文学里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了。
可不是吗？箴言这个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归戒的意思，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箴言不仅是一种处世格言，更可以解释作比喻。
也就是说，箴言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用各种的对照类比，要借着最浅显最容易懂得的话把做人处事的原则说出来，让人人都可以了解，人人都可以明白。
比方说箴言第十章到十五章的内容几乎完全是用对照的方式来表达的，我们可以随便念几句，像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25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12章第1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这样的形式叫人念了就不容易忘记。
而用比喻或者象征来说明的格言，也常常叫人能够在发出会心微笑的同时，对事情有了深刻的体认。像箴言11章22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25章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26章14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除了常常用对照或者类比来教导人明白处世待人的智慧之外，箴言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几乎都是用命令式的语气来说话的。
是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箴言是为了教导，所以它即使没有用命令式的语气，它也会很明显的把应该有的行为说出来。
比方箴言第20章第13节，不要贪睡免致贫穷，这就是命令式的语气。而箴言14章第5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这虽然不是命令式的语气，可是他显然用权威的语气说到不可以做假见证。
箴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喜欢用直接比较的方法，也就是什么什么胜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强如什么什么，来强调一个教训。 像箴言15章的16节17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28章第6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为乖僻的富足人，这也是一个例子。
最后我还要提一个箴言的特点，就是它的句子往往特别的直率，特别通俗，这也是一般智慧文学的特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一语中的，叫最普通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明白其中所说的道理，得到真正的智慧。
诗歌智慧书的第四卷就是传道书。虽然圣经本身没有告诉我们它的作者是谁，可是从传道书的内容来看，恐怕再没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符合传道书里作者对他自己的描写了。
是的，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他不但接续了大卫的王位，而且享尽了地上的荣华富贵。这卷书很可能是他在晚年思想人生的时候，发现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不管是知识、学问、道德、财富、权力，甚至长寿等等，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于是就写了传道书。
所以这卷书可以说是一本探讨生命价值的书，它要我们看见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的。一个心里没有神的人，什么都不能够叫他满足。只有当一个人把神放在生命最高的位置，晓得只有神能够满足人的心，他才会欣赏神所赏赐的一切，并且享受神所给的生命。
最后一卷诗歌智慧书就是雅歌，它在希伯来圣经里的名字是所罗门的歌中之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它是所罗门所写的歌，或者为所罗门所写的歌里面最伟大的一首。那么这卷书肯定是和所罗门王有密切的关系。
雅歌是用六首男女约会的情歌组合而成的，他说到了爱情的占有性，像雅歌第二章16节说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也宣告了爱情必须是自发的，像雅歌第二章第7节说的，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雅歌第8章第5到第7节可以说是这卷书的高潮。他说爱情的力量胜过一切，它的价值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取的。
很多解经家在研究雅歌的时候，把雅歌跟其他圣经的著作，还有古代埃及跟巴比伦的情歌、传统闪族的婚礼，以及米索坡大米用在宗教上的一些诗歌做比较，就发现雅歌跟世界上一般歌颂人间爱情的诗歌很不一样，它是歌颂人跟神之间崇高的爱情。
是的，雅歌用了很多类似箴言的格式来描写人和神之间崇高的爱情，所以它最接近的还是圣经里面的箴言，它和箴言同样是属于智慧文学。
可见雅歌是从智慧的角度来看爱情，因为智慧跟爱情都是神的恩赐，是我们应该用感恩跟赞美的心态去领受的。
好了，五卷诗歌智慧书就介绍到这里。
愿神赐福给您，让您在他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再会。
再会。